OK， 很多东西啊，你想不想放？OK， 今天的题目就是圣灵是谁啊？啊，其实圣灵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但是也是最容易有错误的理解。最悲哀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对圣灵的认识非常的缺乏啊，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个原因呢？因为很多时候啊，一个人的得救表面上只要怎么样，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承认自己是罪人，那么你就可以成为基督徒了，是不是 啊这个是基本的信仰。基于圣灵是什么，这些都是以后查经读经你去才问问慢慢去问的问题。不可能你刚刚信耶稣就可以将整本圣经里面的观念，整本圣经的真理完全的了解，是不是 啊而且在神学院里面也有一门的专科叫系统神学啊，里面有一个独立的课题，就是要来说圣灵的教导，叫圣灵论，就是将所有关于圣灵的经文从旧约到新约放在一起啊，做一个整合，然后按照不同的观点来解释圣灵的意义是什么。不论如何啊，如果今天有人问你圣灵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啊？圣灵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啊？啊，曾经有一个大会的讲员啊，他在会场的板上，黑板上啊，写下几个字，就是问圣灵是谁，或者圣灵是什么。当所有参加的会众进到会场里面，讲员就问他们这个问题啊，其中一个女士就这样回答，圣灵就是三一真神的第三位，有没有错啊？他的丈夫就说了，圣灵就是保惠师。另外一个说圣灵就是训慧师。那讲员继续将所有的答案写在板上，有的还是说他是什么呢，他是我们的向导。另外一个说圣灵是风，人还有其他答案，有的是对的，有的是错的。但似乎总是不能够满足那个讲员的期望，最后讲员将圣灵最重要的答案说出来，圣灵是什么啊？圣灵就是神，圣灵是神啊。所以今天可能在很多的信徒，很多基督徒里面，可能觉得圣灵就是好像一股神奇的力量啊，一个力量就好像那个星球大战里面，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啊？有没有看过？里面有说什么？愿什么？愿力量与你同在嘛？啊，是不是啊？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啊！愿那个能力与你同在啊！就好，我们发觉，我们的感觉就好像圣灵就好像一个能力与我们同在一样啊！这个是错的 ，OK。啊，我们忽略了圣灵其实是神来的，他不单单是神，而且是三位一体真神里面的第三位啊。如果我们错误的理解，不明白圣灵在我们个人生命里面的工作，于是我们的灵命就不会成长，教会也不会兴旺起来。所以认识圣灵是何等的重要，求圣灵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了解去认识他，教我们可以得到他更大的属灵的福气和恩典。 所以因为这个是圣经这个题目是这个比较很大的题目，要用一次的讲道去讲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我特别从耶稣的角度来看圣灵。在福音书里面，其实耶稣直接讲到圣灵的不是太多啊，不是太多，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就是差不多耶稣的教导了哈、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啊，在是约翰福音里面第十四章到十六章里面，可以算说是主耶稣讲到圣灵主要的教导。所以今天我只会集中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六、十七节这两节经文去看圣灵是谁，而且一定要用希腊文本身的用语用词去解释，才可以去了解圣灵是谁啊。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来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是叫你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所不能接受，因为不能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开始到十六章是记载关于耶稣快要被抓拿去钉十字架之前的一些的故事。耶稣在最后一刻把握机会，将这个关于圣灵的教导去教导门徒，因为他知道他将要离去，不能够与他在一起。当然他三天以后复活了啊，后来，但是也是很短暂的时间与门徒在一起，大概四十天以后他也升天回到天父那里去。所以他在离开门徒之前，向一个最重要的真理圣灵的真理来教导门徒啊。这里讲到什么啊？耶稣讲到他要求父差派另一位来替补耶稣的位置。十六章一开始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这个保惠师是什么来的啊？这个称呼其实是什么啊？了解吗啊？我们中文好像说出来是不是太懂啊？其实这个用词是只是在使徒约翰的书信里面出现，其他圣经里面没有出现过这个字啊，是约翰使用的专用的名词啊。究竟是什么意思啊？啊，保卫是所指的是什么了啊？其实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三种的意思啊。第一种的意思是什么？保卫师就是安慰者，英文就是 comforter， 就是当我们遇见的灰心失望的时候，圣灵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啊。这个啊，很简单去理解了。另外一个的解释就是训诲师啊，训诲师就不是太懂了，中文英语就比较好一点， counselor 就是导师是说什么的？提供意见，提供指导，是不是 啊？这个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是什么？帮助者 helper， 圣灵是我们的帮助者，他给我们力量，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呼求，求这位保惠师圣灵来帮助我们，他会为我们去代求代祷的。我们可以在绝望的时间可以靠着圣灵赐下的力量，我们可以度过啊。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保惠师这个三个意思， 就让我们可以放胆来到我们的圣灵面前，求他给我们智慧和指导，做随时的安慰。因为在我们人生里面一定会面对各种的困难啊，我们一定要需要一个这样的大能的帮助者，因为导师的指引可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圣灵是宝会师，另外圣灵是什么？圣灵是另一位，圣灵是另一位啊啊！刚才我们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怎么样说啊？这里说和合本啊，我们用的都是和合本。这里说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会师，那、啊、这个是翻译啊。实际上另外一个译本就是新译本里面有这样的翻译，他就会赐给你们另一位宝会师啊。其实怎么讲？是另一位 ，OK， 另一位不是一位，是另一位啊。这里就讲到那个的另外一位的宝会师。那么问题就是，第一位宝会师是谁啊？第一位是谁啊？啊，耶稣咯，是啊。我们可以怎么去了解呢？啊，刚才我说过了，宝会师这个名词是约翰专用的名词，一共出现过五次，有四次出现在约翰福音里面，都是讲到圣灵的啊，都是与圣灵有关的。另外一次的出现在什么地方呢？也是约翰的书信，不过不是约翰福音，是约翰一书。所以如果你有圣经，请各位翻开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啊，圣经约翰在启示录，我们圣经最后一卷的书在前面，翻前面就是约翰一书啊。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比较小翻开圣经，所以我们可以尝试打开圣经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啊，找到没有啊？翻到没有啊？找到了吗？在后面的最后找到了应该 OK。找到的话我们一同来读啦，好不好？好，读。
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
不要犯罪。若有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里讲到有一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中保就是保惠师啊，就是导师帮助者的意思啊。其实希腊文是同一个字来的，只是我们中文翻译成中保 OK， 只是我中文翻译啊。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强调我们要回到希腊文我们去看，就是这个意思。因为翻译可以有不同的翻译出来啊，翻译师也可以翻译哪个字，对，翻译哪个字啊。所以这里中保就是保惠师啊。这里的约翰一书里面就是应用在谁的身上啊？耶稣基督，是不是 啊那么耶稣这位宝会师与另外一位宝会师圣灵有什么的区别啊？啊，有什么区别啊？啊，另外一位的希腊文背后的意思就是另一位和耶稣同类的，另一位是本质上是同等的观念。所以这一位要来的圣灵要做基督徒的保惠师，就正如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保惠师一样，是同等同荣同尊的啊，但不是两个神啊，要明白啊，不是两个神啊，是一个神，三位一体，就是这样。所以只是不同的位格啊，所以我们用位格就是 person， 不同的位格，但是只有一位神，我们相信的这个位格就是各有各的特性啊，各有各自的理智情感决定力和行动力，是一些不同的位格，却是同一个本质，就是三位一体里真神的第三位 就是圣灵啊。而圣灵与圣父、圣子的有彼此分工的关系，例如在救恩里面，圣父就是拣选，圣子就是救赎，圣灵就是做感动的工作啊啊！因为今天我不是讲三位一体就有教义，所以就在这里我只是简单的说明一下啊。而且在约翰福音刚才我们读的第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里面，其实如果你有注意的话，那个圣灵的用字，他那个踏字，踏那个字是怎么样啊？那你看看 OK， 这里告诉我那个图画，我们所相信的就一位神啊。所以但是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只有一位神 OK 啊。我们要注意了，在这里关于这个他是用什么来代表他这个字啊？这位宝贵是在本身的希腊文里面用这个他，就是用 he OK， 就是有生命的慧感，有生命的慧感，而不是喜恶，不是那个 it 那个他，明白吗？明白区别吗？啊，是有生命的，不是喜恶的称呼。因为圣灵会听，会讲，会做见证，会指出人的罪出来，荣耀基督，为人代祷，禁止人去做某一些事，感动人去做另外一些事。所以圣灵这里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不能看见他，是不是啊，也摸不着他，但是他是住在我们里面的，会听我们祷告，也会向我们说话，会指教我们，使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了解圣经。这位圣灵不只是能力而已，他是具有有一个具体位格的神啊。所以我们的神是另外一位同等同荣同正的啊。最后圣灵是谁啊？是什么呢？圣灵是同在的神。在同一段经文里面，你看看他说到，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就是提到圣灵的同在啊，就是要带出圣灵同在与我们信徒两种的同在的关系。第一种关系就是什么啊？就是圣灵亲自站在我们旁边啊，站在我们旁边的意思，来做什么？激励我们，坚固我们，帮助我们啊。我记得在我中学的时候啊，读书的时候，有时候啊，如果你作业不能够完成，就会怎么样罚你留堂，是吧？留后一定要留堂，那啊，在等你做完你所有的作业才可以回家。通常的做法就是将学生留在一个科系里面，是不是啊？老师会怎么样？其实老师一同来陪你的，是不是？他来监督你，看看你没有做。在留堂的时候，学生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可以立刻去问他的老师了啊。但最令老师不开心的，就是那些同学，他明明知道老师在，却不问问题，而且还在埋怨，为什么我要留堂在这里？是啊，那些学生就是埋怨。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可能你是好的学生啊，没有，曾经没有试过啊。那现在圣灵就好像老师一样，他已经在我们旁边，在我们身边，等着我们的呼求、依靠。我们会不会像那些愿意求问的学生，还是那些不求问的学生，而且是埋怨的学生呢？圣灵就在我们身旁，让我们在不同的境遇里面懂得依靠他，向他去倾诉。所以另一种圣灵的基因啊，这个是第一种的关系啊，这是第一种的关系，就站在我们旁边。另外一种的关系就是什么？住在我们里面， 我相信我们都明白什么叫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在我们生命里头来帮助我们，常常的提醒我们。所以这短短两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圣灵是谁。圣灵就是保惠师，圣灵就是另外一位有位格的神，是与圣父圣子同等同荣同正的，他也是与我们同在而且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就是这一位。另外我们再看的话，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什么了啊？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什么了啊？我们一同来读这两节的经文。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借他而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
你们同在，
也在你们里面。
我也是，就是父依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向你们想起我对你们
说的一切话。
这里说到圣灵是什么？是真理的灵。真理是什么呢？啊，因为现在太多的假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讲真的东西是什么。真理是什么啊？曾经有一本书对真理下这个定义，真理就是绝对的教义和道德的标准，是不变不受时间环境改变的影响，是永恒的，是对人类有终极的益处的。所以真理的圣灵就是圣灵其中一项的工作，就是来解释和让我们来明白真理。我们这一本圣经，我们这一本圣经啊，是很宝贵的。刚才我见到地下再有一本圣经，十分钟十五分钟都没有人拿起来啊。但是其实我们的圣经是很宝贵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真的有圣经掉在地上，希望你见到就立刻拿起来啊，是很宝贵的，是因为是神的启示，是圣灵的默示啊。里面有四十多位的作者，他们有不同的背景、文化、学识，他们而写出来的，而不是因为他们学问很高才可以做出来，而是背后是圣灵的工作，是背后就是真理的灵带领这些作者，感动他们写出神的话出来的。啊，所以很宝贵，所以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的帮助去明白这本圣经。以前我在香港，我读的都是基督教学校，从小小学一年级开始到中学高中也是基督教学校，同一间啊，里面有一个科就是圣经的科啊，一定要读的，从小已经读了，当中里面提到不少的经文是常常背的，要背进去要背出来的。但其实对我来说，这些经文其实只是背只是看，完全对我没有感觉，有一些根本不明白啊。但很奇怪，当我相信耶稣以后，在看这些经文感觉不一样啊，以前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而且不经不觉啊，就觉得啊很好啊，了解很多。为什么呢？啊，当然你是客观的原因就是你听到多了多接触就了解多一点啦。但是主观的就告诉我们，也是因为信了耶稣，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让我明白真理。有时候啊，我预备讲章预备讲道，往往有一些的很争议性的经文啊，去怎么去解释啊，怎么去理解啊，真的需要的就是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首先让我真的去明白清楚的了解，才可以让听的让弟兄姐妹去明白， 如果我不明不白，怎么样可以告诉其他弟兄姐妹这个真理呢？所以也是要求圣灵的帮助，来让我去明白他的真理。也许你会有一个疑问啊，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靠着圣灵的引导能够明白整本圣经的真理，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听道啊？为什么还要查经？为什么还要阅读属灵的书籍呢？或者还要去读神学？为什么？答案非常非常的简单，圣灵的引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途径。有时候圣灵会使我们想通某一些经文，可能连一些的神学家也没有想过的啊，有的，我相信有的啊。但是另外一些时候，圣灵也会引导你借着其他人的思想作品，使你去明白圣经的真理。圣灵将不同的恩赐赐给我们不同的基督徒，不同的弟兄姐妹，使我们可以彼此服侍。有时候圣灵会透过讲员引导你去明白圣经的真理，有时候会透过一本书，属灵的书籍，有时候会透过查经的分享，有时候透过圣货里面一些的片段，让你去了解真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一颗好学追求的心，和一颗专心倚靠圣灵的心。如果你在20岁信耶稣，有一些经文在你20岁的时候你可以明白，但有一些经文可能要到30岁到40岁是50岁你可以真正的去了解明白啊。所以通常圣灵也不会一下子啊引导你去明白啊，不会一下子在一个星期一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你就可以将整本圣经的真理里面的教义完全的了解，不可能的，是不是？就是慢慢的让你去了解圣经里面的真理啊。所以圣灵的工作第一样就是引导我们去明白真理，第二项圣灵来是要叫人记罪啊。我一同来读第一段的经文，第一段经文，
他既来
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另外有一个新译本，圣经的新译本，所以我们去查考一些的解释的时候，我们多看一些的译本不同的翻译，他们怎么翻译出来啊？这里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好像不太明白，当我们不太明白的时候，我就去看另外一个段的译本，我们就来读啊。
他来了就要在罪在义在审判各方面主证世人的罪。
所以圣灵的工作在这里就要做什么？挤出人的罪出来，使人自罪悔改。我们不是只是单靠道德，不是靠我们的口才去说服其他的人啊，而是圣灵的光照和责备。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要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对不对？使人自罪悔改。所以我们也知道一个人相信耶稣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就图要做的是什么呢？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尽力去讲就好了，不需要介怀其他人啊。信耶稣好像哎呀我传福音没有果效，不是的，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只是尽力去做就好了。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有一句金句这样说，无论得时不得时莫要传道。是啊，有时候可能你一讲就有人信耶稣，可能有你讲很多次有没有人信耶稣，但是只要我们尽我的本分 圣灵去做感动的工作啊。我很欣赏学员传道会，就是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它是一个机构，基督教的机构，是做大学的工作的啊，大学的工作。它里面有一个口号说了，成功的见证是靠圣灵的大能，我们只是单单传讲耶稣基督，并将结果交托他就可以了啊。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当我们明白圣灵在一个人信一个人信一个信主的人的过程里面所做的工作，我们就更放胆将这个福音去传扬啊。这个是第二个工作。第三个工作是什么？圣灵来是要高举耶稣基督。我们一同来读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十四节。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将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圣灵来不是要荣耀自己，而是要荣耀耶稣基督，这个告诉。所以啊，凡高举圣灵各于耶稣基督的人或者团体，这个都不是出于圣灵的，都是不是属于神的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我们去分辨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宗派某一个团体宗教团体是否出于神的信义啊。所以你曾经可能听过灵恩派这个宗派啊，有没有听过灵恩派？其实他这个宗派的就是强调就是圣灵的能力，而且他的恩赐就是通常都是有疫病方言讲方言的恩赐啊。他们出现是因为基督教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是讲只讲什么啊？耶稣，只讲耶稣基督，就忽略了圣灵的教导。刚才我也说了，既然圣灵是神的话，也赐我们人能力和恩赐，也领人去认识真理。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也只字不提了，不是常常提起圣灵呢？我只能说灵派灵恩派也有他的道理啊，不，他没有，不是完全错的啊。但有一些灵恩派只是单单高举圣灵，却完全忽略了耶稣的地位，也不了解圣灵来到这个世界是要荣耀耶稣基督，为耶稣做见证，最终要带领人是跟随耶稣的，不是跟随圣灵的 OK。 所以我们真的要求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有智慧去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来到最后总结，圣灵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去明白，就会解释错误，结果就会变成异端。异端的出现就是让我们信仰的核心啊解释错误了啊。如果我们真的错误理解，我们就将圣灵变叫什么？另外一个神。另外一个神就是什么？不是一神，是多神论啊，就成为异端了啊。我们是相信一个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啊。所以对于一些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人，当然他们不认识这个圣灵的工作了啊。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属于主耶稣的人，我们却要努力的追求去认识他。我们要认识圣灵，我们要认识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要重新整理我们对圣灵的认识， 不要再忽略他的工作和他的同在，因为圣灵是保惠师，是真理的灵，也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让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十六十七节这一段就很重要的关于圣灵的经文，我们一同来读。
我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盼望我们多多的去认识这位圣灵，寻求他的帮助，每一天在我们的读经祷告里面好好的去思想，安静让圣灵在我们做感动的工作。我们从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你离开世间的时候，你最后差派这位这么宝贵的保惠师来到我们中间，就是要帮助我们去了解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就求神好好的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善用这个资源，就是圣灵，他要来就是来帮助我们去更多的去了解你。所以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让我们多多的依靠他，多多的认识他，与他更多的有沟通，使我们在这个圣经的话语里面更多的明白啊，就也可以在我们的传福音，或者我们去将主耶稣你的爱去传扬的时候，我们真的有能力将主耶稣的福音啊，能够告诉其他人，告诉的清楚啊。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